同学们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今天我们来讲一讲舞蹈，讲一讲舞蹈艺术，讲一讲舞蹈和人生和我们生命当中的非常有趣的体验。我想一开始呢，我非常期待着跟大家聊一聊舞蹈到底是什么。人们都说啊，舞蹈是人类文明的母体和先声。怎么体会这句话呢？其实你只要观察一下我们身边刚刚出生的婴儿，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也就是说，当婴儿睁开他美丽的眼睛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你去跟他说话，你去跟他用成人的话去说，他是听不太懂的。但是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可以跟很多很多的孩子，跟很多婴儿做交流。我的制胜法宝是什么呢？就是肢体语言。也就是说，当你做一些动作，也许我们看到妈妈拿一个拨浪鼓在摇动的时候，或者我们看到父亲对着孩子做出鬼脸的时候，孩子就有表情了，他就会有呼应。实际上人类在他文明刚刚诞生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很难开始就用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语言去进行交流的。当时还可能没有什么语言，但是肢体、身体的语言已经可以让人和人之间达到某种沟通，特别是还可以用肢体呢来对人心目当中的不可解释的那个大千世界来做出回应。比如说天上有轰轰的雷声，那么人不知所以然，心中充满了恐惧，这个时候他的身体会做出一种独特的躲避的动作。当天空闪电而过的时候，燃起了森林当中的那种熊熊大火，人可以因为火而得到非常独特的烤熟的动物的时候，人会产生一种狂喜。所以喜怒哀乐本来没有用语言的时候，人体就可以把它表达出来，由此其实就诞生了人类的最早的一种语言，就是肢体的语言。那么当然了，那么艺术，舞蹈艺术，古老的舞蹈艺术，它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艺术呢？我们现在可能有很多很多传说啊，关于舞蹈的传说。我想在这里呢，跟大家呢，讲一段《庄子》当中所描写的皇帝的乐舞，那个名字呢叫做咸池啊，就是现在咸淡的咸，池呢就是水池的池。据说啊，这个5000年以前，这个皇帝的乐舞啊，咸池啊，它非常非常独特，有很大的魅力。皇帝啊，有一个大臣叫北门城，他呢就咸池这个乐舞，他请教皇帝，啊，皇帝在洞庭之野，然后演奏这个咸池的音乐，啊，那么北门城啊就问皇帝说：“哎呀，说这个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听了这个音乐之后啊，我开始的时候内心里边是有点惶恐不安的，啊，后来呢听着听着呢又觉得比较慵懒和怠惰，啊，再往后呢我又觉得啊很困惑，最后我茫茫然不知所终，不知所以，这是为什么呢？”皇帝啊就跟他解释说，咸池这个乐舞，它其实是按照天地的道理，是按照人的内心的情感，是按照四季分明的时序而演奏出来的，它有人的非常深刻的五德大道大德作为它的依据。那么我在开始演奏这个咸池的时候，你注意到了吗？我们是按照四季的变化而开始这个音乐的。 我们看到了春天到来的时候的万物的生长，同时秋季的万物萧条并存。所以这段音乐时而亢奋，时而收敛，时而凶猛异常，时而又缓缓的如流水般。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小虫子要苏醒了，这个音乐用雷霆之声唤醒了它。这个音乐开始的时候不知道从何开始，结束的时候呢，你又无从去抓取它，它变幻莫测，所以你内心里边有点抓不住它，摸不到它，你内心里边有一点惶惶不安，这是很正常的。但是艺术音乐乐舞艺术，它又是合着阴阳而推广的，它在阴阳当中调和着万物的旋律而慢慢的演奏出来，一切都是那样的有顺序，充满了生命的力量。你看，当乐音来到山间的时候，山谷当中就充满了生命的力量。当音乐流到低洼之处的时候呢，低洼之处就荡漾着啊美丽的波纹。那么当这个乐音流到我们生命的缝隙当中，我们生命当中慢慢体会到了平静。当音乐流向了万物，它让万物协调，让阴阳相合，让天地人都能够融为一体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顺畅，因此呢你觉得很松弛，松弛了你就有点怠惰，继而音乐在推进当中又把非常美妙的乐曲带到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地步啊，它旋转着，它回荡着，它流淌着，运作着，你似乎啊不知道它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又要到什么地方结束，你也不知道前边该怎么办，后边怎么样，因此呢你有点困惑，继而在所有的音乐当中，你似乎来到了一条没有尽头的无边无际的，没有前路也没有后路的这样一条大路的当中，你茫茫的望到四周，你不知道自己该身处何处，又该怎样判断，这个时候你让自己沉入了一个茫然无知的状态。你们想，这种茫然无知恰恰是一种敞开了所有的胸怀去接受天地万物的大道理的时刻。因此呢，艺术就可以让人在这样一种敞开胸怀的最美妙的时刻去接近万物当中的最深刻的道理。哎，所以你们看这个庄子当中啊他对于这个弦池音乐的这样一个描写，其实正说明了我们古代我们古人对艺术对乐舞艺术他所保有的一种非常深刻的认识。这个认识其实是说艺术它来自于大自然的生命的运作，来自于我们内心里的惶恐不安和追求前途的一种需求。艺术符合着天地万物的运作的道理，它跟阴阳跟刚柔跟激缓这种突然的变化和突然的松弛密切相关。在所有的一切当中，艺术让我们打开心灵，让我们沉浸在生命的喜悦和生命的求知当中。舞蹈艺术呢，恰恰就是这样一个艺术，它可以让人来用身体沟通天地万物，让身体从内心里边去求得一个真知。所以舞蹈艺术它就是这样一个美妙的艺术，它沟通天地，打通所有事物的天地之门，让我们敞开胸怀去接近生命的本质啊。我曾经用非常多的时间来到 我们国家的青海黄南自治州啊那样一个龙目河流域来去做田野的考察。那个河谷当中啊生活着青海的藏族，他们呢有一种非常古老的仪式叫做六月会。这个六月会啊它是青海藏族祭祀山神的时刻啊。在那个时刻呢这个龙目河流域的各个村庄里的所有的男人们，无论你出外打工有走得多么远，你也要回到这个村庄里来。所有村庄里的男女老少都围坐在场子里边，然后呢观看着这些男人们来跳舞，这是非常独特的一件事情。那么所有的男人呢争先恐后的来参加到舞蹈的队伍里边来，他们拿着一种圆形的一种鼓啊，当地叫做龙鼓啊，用一个鼓槌敲击起这个单面的鼓啊，我们北方呢也叫单鼓，然后打起这个跳起这个步伐来啊，用舞蹈来表达对山神的敬畏。在这个仪式上呢啊，所有的人都极其的端庄，极其的神圣。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一刻舞蹈绝不是我们现在所概念里的娱乐，舞蹈可不是一种所谓的表演，而舞蹈是他们那个时候的一种生命的独特的表达方式，是这个地方的人的一种独特的生存方式。它跟我们现在剧场的那个舞蹈不一样，它是一种生存的方式。这个方式非常独特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每个男人要在这个舞蹈当中要经受住一次集体的审看。怎么审看呢？他们会用一种细细的钢钎穿过自己的脸颊或者穿过自己的后背，然后呢他们坚信过去一年里边如果你没做过违反藏族道德的事情，那么当你做这个穿刺的时候你就不会流血。那我当时呢我去了好多次，连续四五年我去观察，我开始不太相信，后来我觉得我相信了啊。开始我去的时候呢我拿着小型的摄像机，我想走进去要去拍摄这个舞蹈，结果呢我遭到了啊这个仪式当中的法师，他非常有权威，他用树枝劈头盖脸的就砸在我的头上，我吓坏了，我说不知道为什么，结果原来我没有表达对山神的一种敬畏之心，没有表达我作为一个外来人对于这样一个藏族文化传统的我的一颗应有的敬畏之心。当我啊沐浴更衣，当我恭恭敬敬地奉献了我的哈达，奉献了我的青稞酒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我可以拍摄了。我拍摄的过程中我就发现这一切都是真的。好，那么你一年当中没有做过违反藏族传统道德的事情，真的不会流血啊。最好的结果是你背上插了这样的签字，然后你在跳舞的时候能把这个签字跳落在地上，那么你将获得未来一年当中的平安。在这个时候我跟舞者们，藏族的舞者们在一起的时候，当他们唱起非常响亮的歌声，当他们拥到小庙里边，我冲进去跟他们一起冲到庙里边的时候，当他们的歌声把我完全淹没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知道原来歌舞艺术并不只是一个外在的观赏的对象，它可以成为一种真实的非常有力量的生命的方式。这个生命它是和动作结合在一起的，它是和整个民族的一种传统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它是和世世代代的一个仪式，古老的祭祀仪式相连接在一起。这个古老的祭祀仪式里面包含了 藏族文化当中非常隐秘的、非常宝贵的、很有力量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外来者，如果你没有一份对文化的敬畏之心，你不能理解它。如果你把舞蹈单纯的看作是一个玩玩乐乐的这样一个纯粹的娱乐，你就根本不可能走进藏族人的内心世界。所以在我的深刻的体验当中，我深深地体会到舞蹈艺术它的最美妙的地方，它最最有力量的地方，是它从远古走来一直到今天，舞蹈仍然存活在整个中国我们最古老的文化基因里边啊。你们知道文化基因呢、啊、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姓张姓李姓王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我们都有自己的姓氏，我们可能知道我们生命的起点在哪里，我们知道我们是哪儿的人。但是亲爱的同学们，你们想过吗？我们除了生命的基因以外，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文化基因。这个文化的基因其实有很多的部分隐藏在我们身体语言的最隐秘的部分里边。我们做出我们自己独特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就有我们自己独特的文化。因此文化基因是最最深刻的、最最隐藏在不可言说的那样一个语言的部分里边。所以舞蹈啊给我们带来非常丰富的久远的历史的力量。很多少数民族啊，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听到锣鼓响脚底板就发痒。所有的民族，我们中华民族56个民族有非常丰富的这样的民族民间舞蹈。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这个文化的基因它是在基因里边传递到我们身体的。所以你如果知道这样一个基因的力量的话，你会对舞蹈产生莫大的兴趣。你会觉得哦，原来我也可以是舞者，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跳舞的权利。也许你很胖，也许你很瘦，也许你的软度不那么好，要让你去做一字马你可能要呲牙咧嘴，但是不要紧，文化的基因给了你跳舞的权利，每个人都可以跳舞。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